交通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篇信息，我们知道第一篇信息很短，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第一篇的信息，那是在大力王第二年八月所发表的。然后第二篇信息就是第一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六章的十五节，这是大力王第二年十一月二十四号所讲的。那第三篇的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要交通的，那是在大力王第四年九月初四日，那他的信息是第七章和第八章这两章，所以这两章是第三篇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这一篇信息到底要跟我们讲些什么话。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我不知道你们 读的时候 这篇信息对你们有留下什么印象没有，到底这一篇信息在讲什么。事实上你会发觉这一篇的信息呢，主要是回答一个问题而已，这个问题呢就是第七章的一到三节里面他们所问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很简单，他们问题就是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么行吗？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他们历年来五月在那里哭泣斋戒呢？因为当你如果读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就知道，当他们在那一年城被攻破，耶路撒冷城被烧毁，圣殿被烧毁，那是发生在五月，所以呢他们从家破人亡，从神的城跟神的殿被烧毁之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超过七十年了，这七十年七十多年当中呢，他们每一年都在五月哭泣斋戒，那现在他们在问神，就说到底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所以这句话其实基本上很容易回答，答案就是 yes 或 no， 是或不是。但是神很特别，他花了两章来回答一个问题，所以神是话中有话，就是他借着这个问题呢，他就引出了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发表，所以这是第三篇信息的重点。好，那第三篇信息就第七章，它发生的时间乃是在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这一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临到？为什么不是早一个月或者晚一个月，或者早一年晚一年呢？这很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你读哈该书，你知道当他们停工十五年之后，神借着哈该用话来激励他们，他们就重新建殿。那个时候正好是大力王二年六月二十四号，记得吗？在哈该书一章十五节，那时候他们开始重新建造这个圣殿，那时候是大力王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然后如果你读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呢，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完工的，他完工的时候正好是大力乌王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所以现在呢第三篇信息正好是在他们的当中，就是他总共建殿四年，已经建了两年了，还有两年就要结束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人来问了，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在五月份哭泣斋戒？因为他们当时哭泣斋戒是因为圣殿被毁掉了嘛，那现在圣殿快盖完了， 圣殿如果盖完了还要不要哭啊，还要不要进食啊，这是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子啊。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个问题来发表，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初四日啊，正好建殿已经两年三个月了啊，然后还有两年三个月就要完工了啊。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撒迦利亚啊。那时候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利坚米勒这两个人，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所以这些人呢，有一些人一起来的，他们是有两个人带头的，一个叫沙利色，一个叫利坚米勒，他们是从伯特，他们是伯特利人，来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午夜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所以他们主要是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事实上就是他们正在建殿的这个地方。他们来问谁呢？就问祭司跟先知。那我们晓得为什么要来问祭司呢？因为祭司他们的责任就是负责向老百姓传讲神的律法的，所以他们来问。那为什么来问先知呢？因为先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自己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就来问祭司跟先知。在原文都是祭司们和先知们，就是来问这些人。他说我们那么多年了，已经超过七十年了，都每年五月都在哭泣斋戒，现在还要不要这样行？那这边特别有一个字我们特别要记得一下，他说我历年以来，我是一个单数的我，所以这个我是谁呢？他就是伯特利人，他们的总称就是从伯特利来的。好，那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名词啊，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沙利色，一个是利坚米勒。沙利色跟利坚米勒并不是犹太人的名字啊，他们是算是亚述的名字，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的他们的名字啊。那当然这两个人是伯特利人，是神的百姓，没有问题啊，只是他们因为长期在这个巴比伦马代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啊，所以他们都有这样的名字啊，就好像但以理有但以理的那个巴比伦的名字，他三个朋友也有巴比伦的名字啊。那这两个人名字啊，沙利色啊是指着王子说的，王子啊。那利坚米勒呢，就是王的朋友或是尊贵的朋友，所以他们都是有来头的啊，他们很可能都是从前犹大的那种王族的人啊，后来因为被掳到了这些在这些帝国的里面，他们仍然就是被看重，所以他们取的名字，为他们取的名字就是王子啊，或是王的朋友，所以他们都是蛮有地位的人啊，所以他们这些伯特利人呢就特别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神的殿中啊，来询问这个问题啊。那这边最特别的就是伯特利这三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啊，神的家。所以现在你就发觉圣灵特别用这一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事，就是神的家派人来到神的家啊，来问问题。所以这跟我们很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了，但有的时候我们发觉了我们家里面有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了，对不对？我们就来到神的家啊。所以在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提醒，这些人他特别提到我是伯特利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伯特利的历史，因为你知道伯特利的历史，你才知道他这边到底在讲什么。 那伯特利历史我们都很清楚，说句实话啊，所以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对，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段话，这是圣经上最早提到的。我们看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所以这是圣经最早提到的伯特利这个地方的名字啊。那亚伯兰他在这里支搭了一座帐篷在这里支搭帐篷，而且在这里筑了一座坛那我们曾经交通过亚伯拉罕一生有四座祭坛第一座坛呢就在示剑第二座坛就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但当他在筑这两座坛的时候第二座坛特别有一件事情是第一座坛没有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一座坛他没有求告第二座坛他求告了为什么要求告？为什么第一座坛没有求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看他筑了第一座坛是在示剑第二座坛在伯特利跟埃中间，但是他筑了坛以后求告耶和华的名。那第一座坛我想我们都知道示剑示剑就是肩膀的意思，对不对？意思就是说神呼召他出来最后他终于来到了迦南地，就神要他来的地方。刚开始他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跟着他父亲出来，本来是神呼召他，就他父亲带他出来那父亲是一个没有启示的人，所以跟着就到了半途哈兰就停下来了，就不走了，一直等他父亲死了以后神再一次呼召他，不但呼召他还给他应许加强他所以他就来到了，就进了迦南，来到了示剑所以示剑是肩膀的意思。换句话说，示剑一方面就说到了神是他的力量，神负他的责任，神是他的肩膀神是他的依靠。因为神说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但他举目一看，迦南人在这里，迦南人是他的仇敌，是他们的仇敌就将来的仇敌了。所以就看见神给他应许但是呢这个地方是敌人在这里但是这个坛呢是神答应他，这是他的，神是他的肩膀，神是他的能力所以第一座坛就被称作信心的坛因为呢虽然神应许他这还在仇敌的手中，但是他在这里经历了什么叫做信心那示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因为示剑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山谷的当中两边都是山这两座山呢很有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两座山叫什么名字对，叫什么？以巴路，还有一个什么？基利新山，对不对？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中间 就是时间。当神要准备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神借摩西告诉他们，将来你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来到这两座山的中间，你记得吗？六个支派要在基利山上说祝福的话，另外六个支派要在另外一座山上以巴路上说咒诅的话。如果你遵守了神的律法，神的祝福要临到你；如果你违反了神的律法，这些咒诅要临到你。这祝福要临到你，咒诅要临到你。所以这个呢，是你要负的责任。神把话已经成明了，你要咒诅呢，你要祝福呢，你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后来约书亚带领他们就来到了示剑，然后呢就把他们有六个支派在这座山，六个支派那座山。所以示剑是神的肩膀，说出了神是你的负你的责任。但另外示剑也说到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责任不只是神的责任啊，神有他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该怎么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路在你的前面，你要怎么抉择。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一方面是神的恩典，神拣选我们，但是光有神的拣选还不够，还必须要我们也要来拣选他，那才完全。摩西从水里面被捞起来，这是神的拣选，但有一天必须要摩西拣选，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还宝贵，这是摩西的拣选。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世界。所以在这里呢，他建了第一座坛。好，第二座坛呢就来到了伯特利跟埃的中间，所以这座坛是一个分别的坛，他把这两个地方分开来了。因为伯特利我们讲过就是神的家，埃呢原文是废墟，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世界跟世上的情欲跟肉体都是废墟，都要过去。所以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就是肉体所代表的那个废墟。所以现在当神拣选了他，他也愿意拣选了神呢，他接下来就经历到了神的家。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个人蒙恩就好了，当你蒙恩真的开始拣选神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不知不觉就活在身体的里面，这是神的家。但是神的家里面呢，你不能有掺杂的，你不能把肉体带进来，你不能把世界带进来。所以这里需要一座坛，是一个分别的坛，它需要把世界跟肉体跟神的家分别出来。弟兄姊妹，容不容易啊？你怎么办？你只有求告耶和华的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做不到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但不可能有一件可能的，最少你可以求告吧，对，你求告神的名，然后神就做事。所以我们来看神怎么做事，神怎么对付这个世界跟这个肉体。所以接下来就发觉了怎么样，就发生了饥荒，对不对？结果呢，他就下了埃及，就把他的妻子给出卖了，然后神救了他的妻子，所以他被法老责备。我想这内容我就不讲了啊，就把妻子带走了，而且是被赶走的，你赶快走吧。走的时候呢，还带了好多东西走，对不对？什么牛羊啊、骆驼啊、仆婢，对不对？就带着，所以他失败了，但是失败以后还捞了不少东西啊。但是你就发觉，这是世界给他的，世界给他的东西表面上都很好， 后来呢就造成难处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跟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拼命在世界上要得到好多，不管是名声、地位、权势、财富，你知道这些东西到后来都会咬你一口。世界给你的东西没有个东西好东西，所以果然他们回来以后都发达了。之后呢，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不能够相处了。你看以前可以相处，以前弟兄和睦同居没有问题的，现在世界东西一进来以后呢，没有办法了。但是最起码表面上还很和好，所以就派牧人去争就好了。所以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罗德的牧人和亚伯兰的牧人就争执了，这地容不下他们了，财物甚多，不能同居了。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从世界得了很多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相处了。然后他们在相争的时候，第十三章第七节给我们看见，他们正在相争，圣灵特别讲了一句话，那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换句话说，神的儿女在相争，仇敌在那里。那很多时候都这样子啊，弟兄跟弟兄在相争的时候，你发觉旁边是仇敌啊，他们在那里看，一点见证都没有，对不对？这就是圣灵特别记载，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他们在相争。然后亚伯兰因为在埃及的失败学到了功课，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失败，但是呢他让我们失败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所以你记得神对彼得说，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三次不认主，仇敌要摔他们像摔麦子一样，换句话说仇敌要把他们摔掉摔出去，但是主呢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仇敌要把他摔出去，但神借着他的失败把他的肉体把他的世界把他的自我给摔出去，让他被炼净。所以他说你回头的时候兼顾你的弟兄。好，这个时候亚伯兰学到了功课，他就对他们说，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是我们是弟兄。你看亚伯兰学到了功课，谦卑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失败才会谦卑，他谦卑下来了，他没有说因为我们是叔叔跟侄儿的关系，他说我们是弟兄，他没有倚老卖老，他遍地不是在你眼前吗？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罗德也不客气啊，他就选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圣经特别想了一句话，就是说如同耶和华的园子那么美，也像埃及地。换句话说，罗德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罗德。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第一个，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应该是听亚伯拉罕的，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失败，他看不起他了，所以现在呢，亚伯拉罕叫他选，他就选了，就选到了一个索多玛。但是就在罗德一离开亚伯拉罕以后，神就对亚伯拉罕显现，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你看亚伯兰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学到功课，事实上他得胜了。 他让仇敌他让仇敌没有在他们相争的时候失去见证他也让罗德去处理。所以呢，罗德虽然得到了索多玛但是后来索多玛就被灭了。亚伯兰呢，纵横走遍各地，亚伯拉罕举目东西南北观看，他所看的一切都赐给他，他也看到了索多玛。所以后来索多玛这个地方也是属于以色列地的以色列河东河西都是他的。所以你看他没有去争反而得着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是你的，如果是出于神的你不需要去争的就会。所以后来亚伯兰就把帐篷搬到什么地方，搬到希伯伦曼尼，就是在交通的意思，就与神的交通那这边有一件事很特别的就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发觉了一件什么事呢？世界他对付掉了，对不对？因为他在世界，在埃及失败了，但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不争了，世界在他身上没有地位了。所以我们刚才说为什么他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当他求告神就做工了，世界从他身上拿去了那神要对付他的肉体，他的肉体是什么呢？神应许他有个儿子，结果他后来娶了夏甲，对不对？夏甲是他肉体生的，夏甲哪里来的？埃及来的嘛，对不对？因为埃及给他奴婢嘛所以是卑女啊所以后来借着这个神再把它转过来。所以你看见我们说要把世界跟肉体隔在这个教会之外，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讲不可能的，太难了。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求告他的名，他做工。你看，但有的时候做工要付代价。亚伯拉罕你看把妻子都卖了其实，而且在罗德的面前失败啊，罗德都看不起他，但是就是因着他住在曼利橡树那里，所以后来呢，他有能力，因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在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四王五王这么大的战争，结果呢，他带着自己318个壮丁，就去追他们打胜仗，把罗德给带回来了，所以你看见。罗德离弃他，他没有离开罗德，他听到罗德有难，他去把他救回来。这是什么样的光景？这是一个住在主里面，与主有交通，住在曼利橡树底下，希伯伦地方才有的。今天如果是我们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有人跟我们作对，弟兄跟我们作对，他后来落难了，我们说神彰显了他的公义处罚在他的身上。但是一个住在曼利人什么样呢？他没有落井下石，对不对？他反而把他救回来，而且没有训他一顿，我们最少训一顿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好，结果他就一直跑到哪里去救他，你知道吗？跑到哪里？跑到蛋，对不对？跑到蛋。好，然后我们再读第22章22章我们知道这第四座坛亚伯兰就带着儿子去献以撒了，对不对？献完以撒以后在第22章的第19节，献完以撒以后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兰就住在别示巴你知道记载这些话什么意思吗？你记得前面神特别告诉亚伯拉罕往东西南北观看，纵横走遍这地，他有没有纵横走遍呢？他自己不会去走的，但是去救罗德的时候他去了哪里？去但，献完以撒以后住在别示巴，从但到别示巴，这是以色列的国界啊，对不对？纵横走遍各地啊，东西南北都走了，都观看了。你看，他自己不会跑到但去的，但是神把他带到但去。他可能不会到别示巴，但他献了以撒以后，那个地方附近就是别示巴。 所以你看见啊，为什么他第二座谈完了以后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真的需要，因为我们做不到，但是有人可以帮我们做得到，神能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你不要看见教会荒凉，充满了肉体，充满了世界。如果你看见了，就是你该求告主名的时候，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会做工。所以这是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伯特利的光景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亚伯拉罕在这边做了一个分别的坛。好，现在亚伯拉罕做了坛了以后，神要继续做工了，就做到了雅各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来到了创世纪二十八章，因为这些都跟伯特利有关的，都跟他们问的那个问题有关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来看伯特利。好，二十八章第十九节，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九节，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在那地方起名叫路斯。那我们都知道这是雅各的故事，他骗了他的哥哥，骗了他的爸爸，得到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但是呢逃难的是他，所以他就出了别示巴，就往哈兰走去，哈兰就是往他的舅父拉班那里去，然后累了捡了一块石头躺在那，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对他说话，应许他好多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梯子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主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就是这个梯子，他把天跟地连在一起，我们的主耶稣来了就把天跟地连在一起。好，然后神做在雅各做梦的时候就祝福他许许多多话，神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要求，神只有应许，神要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而且地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要与他同在，无论往哪里去，神要 保佑他，还要领他回到这地，总不离弃他，直到成全所应许的。神给他这么多的祝福跟应许，神没有一个条件，你看这是神，没有一个条件，你不需要做任何事，神要赐福给你。结果雅各一醒了以后就惧怕，因为雅各听到他爸爸，听到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跟以撒很多关于神的事，但他不认识神，他认识神是传统来的，是教导来的，他羡慕属灵的祝福跟属灵的长子的名分，所以他用骗的，但他真不认识神，但现在突然神向他显现就害怕了，因为肉体属肉体的人都怕见神的，他说这地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雅各说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神的殿就是启示神的地方，神的殿把神带到地上，让我们在地能够在天，所以这是神的殿，他把天为我们开启，但是也是天的门，天的启示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神的殿，所以又是神的殿，又是神的家，就是天的门。所以清早起来他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把它分别为圣，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所以我们就说这是雅各所立的第一根柱子，雅各一生立了四根柱子，那这第一根柱子又是一个启示的柱子，因为在这里他遇见了神，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神的家，就是神的殿，就是天的门。然后因为雅各不认识神，所以他就许愿了，许愿你就知道他在那里做买卖，神完全赐福给他，但他信不来，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问号。他说，神，如果你与我同在，如果你保佑我，如果你给我食物吃，如果你给我衣服穿，如果你叫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家，我就立这个为柱子的石头做神的殿，你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雅各在这里的许愿呢，是一个做买卖的许愿，你只要给我吃给我穿就好了，我就要把十分之一给你。神给他这么大的祝福，他只在乎吃喝，这是我们的光景。你看我们一天到晚所想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神给我的这么丰富而且没有条件的，然后说，主啊，你只要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我就捐十分之一给你，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就像雅各一样。所以雅各这二十年在他舅舅拉班家受训练，碰到了对手，两个妻子服侍了十四年，为了牛羊服侍了六年，十次改他工价，基本上他已经忘了神了，也忘了他许的愿了，所以神就再一次向他显现，叫他想起他从前许愿的地方，叫他回伯特利，所以他就回伯特利。那回伯特利也没有说马上回去，所以后来来到了苏哥，记得吗？苏哥的意思就是牛群羊群帐篷的地方，换下位置他的牛群羊群就停下来了，这么一停就出事了，因为他在那停了多久我不晓得，但也许在这一段时间他的女儿长大了，然后接着到事件就被玷污了，然后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又把人家杀光了，很多人来追他们，所以神再次向他显现，把他带回到伯特利，然后呢就叫他从今以后你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回到了伯特利，就回到了神的家，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一段里面雅各也是被神炼尽了，然后才能够回到神的家，所以你看见不管亚伯拉罕也好，雅各也好，最后都回到了神的家，都经过神的手，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在神的家，但是我们好像怎么样呢？就雅各第一次来到伯特利一样。但是当我们真的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以后呢，那我们的名字要改成以色列了。我们那时候真正的就在神的家里面，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来到列王记十二章了。列王记十二章啊。我们知道因为所罗门拜偶像，后来神就把以色列国分裂了，所以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跟另外一个人耶罗伯安，就把国 分开来了，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南国，是由罗伯安在掌管，北边的十个支派就交给耶罗伯安来掌管，神应许耶罗伯安只要他遵行他的命令，神要保守他坐在这个位上，但是耶罗伯安呢他为着自己政治的野心，他害怕以色列民这十个支派北国的民呢，因为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怕他们的心被吸引过去，所以做了一件很恶劣的事情，就是在伯特利跟但立了两个金牛犊，而且告诉百姓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 然后又自己定了节期，又立凡民做祭司。所以在他在伯特利上坛烧香，所以从此以后所有的以色列王跟后来很多的犹大王都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拜金牛犊。所以结果后来北国被掳了，经过了100多年，南国也被就全部被掳了。所以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名称叫伯雅文，有没有读过？记不记得读先知书常常有个地名叫伯雅文？伯雅文就是伯特利，伯特利是神的家，伯雅文呢是同一个，只是先知把它改了名字。伯雅文就是虚空的家，偶像之家，因为他们拜偶像了。所以现在呢神的家变成了偶像之家，这就是你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你现在就懂得为什么当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第三篇信息的时候，第七章第八章特别提到伯特利人来问，因为他们虽然是神的家，但事实上呢他们不在神家正常的光景底下，就好像他们是拜偶像，是虚空之家。所以他们立了一个节期，他们在五月哭泣斋戒，这是他们自己定出来的。所以神就要说话，所以神用这么容易又简单回答的问题，神就用了7、8章来回答。这就是为什么要读第三篇信息的原因。好，那我们都知道第一篇信息就是他们的心要转向神，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因为神要显大能帮助全心向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心转向神以后，神要帮助我们的，那第二篇信息的8个意象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心真的转向神的时候呢，清心人有福了，他们并得见神，见神的心意。所以就看见这8个意象之后，主要回来建国度，他是君王也是祭司。那第三篇信息就第7章第8章就告诉我们，你有了意象，接下来呢你要让这个意象成为你的实际。所以第7章第8章就告诉我们，你光有意象不行的，你还要有实际。如果你光有意象没有实际，这个意象就成了空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喜欢讲意象讲意象，但是你知道意象如果你没有实际，你只是空想，你讲意象也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有一个那么大的意象，3层天的意象，对不对？3层天的意象，但是呢马上就一根刺，十字架，祷告求主除去，因为这是撒旦的差役，圣经上讲的撒旦的差役一定要除去，但主没有拿去，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很多人有软弱，对不对？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软弱，这是一根刺啊，要让我们的意象变成我们的实际啊。所以你有了意象就要有十字架，十字架把我们的意象从知识变成生命，所以你光讲意象没有用的，人家不要听你的意象，人家看你的生命表现的怎么样。所以第三篇信息第7章第8章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回到属灵的实际里面。那第7章主要是讲到悔改的呼召，悔改的呼召。第8章呢主要是安慰的话，所以你看见啊，第7章是悔改的呼召，第8章是安慰的话。你如果读所以第7章就等于是什么呢？就好像第1章的第1节到第6节， 第七章其实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神在第二节特别告诉他们，神曾经向他们列祖大发烈怒，对不对？啊，然后神叫他们转回，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第四节讲到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啊，因为从前先知叫他们离开恶道，他们不听。啊，结果呢，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啊，你去读第七章呢，基本上就讲了这一章。啊，内容差不多就这样，就是一个悔改的呼召。那第八章呢，就是美善安慰的话。所以你如果读第一章的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十四跟十五节，啊，因为你会在第八章就读到这些话啊。十四节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我要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慰的列国，因为我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啊。所以神要用十三节美善安慰的话回答。”所以你在读第八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那是美善安慰的话，啊，神要审判那些人，因为他们加害过分，啊，所以啊，现在我们就看见伯特利的人来了，他们应当是神的家，但是后来伯特利变成虚空之家、偶像之家，变成了伯雅文啊，所以现在呢，一个所谓的神的家。没有属灵的实际的一个神的家来到了神的家神的殿求问神啊，神要呢把他们把我们带进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就是你今天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但这个家是不是有属灵的实际，这是神要带我们进入的，这是第七章第八章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你如果读到，所以你读第七章的时候啊，第七章主要分成两段啊，第八章也分成两段，很奇妙的啊。因为你如果从你看啊，第七章的第一段呢是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啊，第二段是从第八节到十四节啊，为什么呢？他们都有同样的开头。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临到先知，第八节也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就临到先知。你看，他们都是有同样的起头，对不对？啊，然后第八章呢也分成两段，啊，第一节到十八节是一段，第到十七节是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也是一段，啊，都是同样的起头，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你看啊，第七章分成两段，第八章分成两段啊。你特别注意第五节，第七章的第五节啊，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看很特别吧？因为神没有说你去回答伯特利人说啊，神没有说，因为是伯特利人来问啊。神应该说你就回答伯特利人就好了，但神没有说，神说你是回答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这些话是对所有的百姓说的，这些话也是对所有的祭司说的。祭司应该是明白神的话，祭司是应当教导神的话，但是呢，现在祭司啊，只是表面上，好像形式上在传讲，他们已经没有这个实际了，所以神是针对所有神的百姓，所有祭司说的。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所以今天这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再说撒迦利亚书不是一个历史，不是对从前人说的，这今天对我们说的。好，然后他说你要宣告国内众民和祭司说，七十年，这就说他们已经经过了七十年了，超过七十年了，那么多年了， 这个就说你们，他说这七十年五月七月禁食，其实丝毫像我禁食吗？他们在这里禁食，但神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是向神禁食，他们觉得向神哭泣，神不觉得他们是向神哭泣，神不觉得他们向他禁食。当然主要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他们祭司本来应当是侍奉神，教导百姓律法，使百姓归向神的，现在呢只是外表，只是仪式的敬拜，没有实际。这些祭司跟百姓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敬拜，我们向着神的心，如果我们缺乏那种真实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所有外面的活动，包括禁食，包括哭泣，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你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边提到，讲到末后教会的光景，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那时候还不是讲到世界啊，讲到教会里面，人专爱钱财，人爱自己，人爱宴乐，不爱良善，不爱神。这不是世界，这是教会。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际。这是末后时代教会的光景呢，这不是外面的啊。所以这里神的话是宣告向国内众民和祭司说，所有的神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内，你们这七十年来五月七月禁食，其实丝毫向我禁食。你们吃喝第六节，你们吃喝岂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他们以为是为神，其实是为自己。然后第七节告诉我们，当耶路撒冷和四围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时，耶和华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所以神的话就像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所讲的，听命胜于献祭。你外面所有的服侍的工作都像献祭一样，你还不如去听神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听命顺从。所以听命是真实悔改的记号。真实悔改一定有一个改变的，你不能嘴巴说悔改而已，在那哭泣没有用的。真实悔改的记号就是听命。禁食，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禁食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禁食刻苦己心，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我们禁食是为了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禁食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禁食，你吃东西没有错，因为吃东西是神给我们的，应当的。禁食的意思是说，一个合理的事你都愿意为着神放下来，这是禁食。换句话说，禁食是什么呢？禁食正好就是你要放下自己跟自己的意识，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这是禁食。禁食不是说我有一个意识，盼望借着禁食神来成全我的意识。如果是这样的禁食呢，你们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禁食乃是放下自己的意识，好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禁食最好的解释乃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那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的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到第八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 看来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好，你看他们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在那里禁食，他们在那里哭泣，神为什么不理他呢？因为他们一面禁食，一面求自己的利益，勒逼人为他们做工。然后你们禁食，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你看他们那时候的光景，就是现在神借着先知要对大家说的话，对我们说的话。那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眷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遮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是真实的禁食。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说，或吃或喝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话特别对他们说的，在第七章的第一段话里面第四节到第七节，神就提醒他们，告诉所有的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这是你们悔改应该有的态度。那接下来第八节到十四节就进一步的给他们解释就解释从前那些列祖为什么会有灾祸列入临到他们。那这一段话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第一段信息很有关系好，我们先看第九节因为第八节就神的话临到了撒迦利亚他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呢？要按治理判断了，对不对？个人要以邻舍，个人要以慈爱怜悯弟兄这些都是以前他们对列祖，神对列祖说的话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那 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你要按治理判断，就是你要按公义判断你对弟兄要慈爱怜悯，你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和寄居的贫穷人也不可以你不可心里谋害弟兄其实这些都是律法，就神在律法中就告诉他们了但是并不代表你做了这些你就是合神心意因为神的话也好，律法也好，我们不是应该摸到字句而已你必须要摸到他的灵。因为律法的灵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如果你真的摸到律法的灵，你真的有爱的话，你就不可能不按治理判断，你不可能对弟兄没有慈爱怜悯，你不可能欺压这些人，你不可能心里谋害弟兄。所以还不是字句这些话，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字句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都没有犯但并不代表你有爱所以真正律法的灵乃是爱神而且爱邻舍所以什么是律法律法乃是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约柜又被称为见证的柜，因为约柜里面放着神的约板，所以旧约也称约柜为见证的柜，因为里面摆着神的见证。 所以律法就是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前面几条是神是怎么样，后面几条你们也应当怎么样，哦，所以律法乃是神的见证，所以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换句话说呢，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你要活出神的那种生命跟性情，哦，所以不是外面，乃是里面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强调的生命的改变。好，然后第十一节，他们就是他列祖却不肯听从，流转肩头塞耳不听，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神的灵界先知说的话，所以耶和华大发烈怒。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肯听从呢？因为他们的心硬如金刚石。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听而且顺从？因为心出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心那么重要的原因。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圣灵有话说，今日就是今天，你们若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见听从跟我们的心的柔软很有关系。为什么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我们没有改变心硬？但心软谦卑的话呢，听了你就悔改了。所以他们不肯听从，因为他们心如硬如金刚石。然后他说流转肩头，你知道流转肩头啊，在希伯来原文啊，它是形容当你给流负轭的时候，它就挣脱掉，不愿意负轭啊。所以他们呢不肯听从，不肯负轭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稣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你心意你就不负轭，对不对？神的恶代表神的旨意，因为当主人把牛套上恶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控制他走直的路，这条直的路代表神的旨意。但我们常常有自己的意思，所以不愿意负神的恶，不愿意照神的旨意行，我们就挣脱，就像这里流转肩头，我们有自己的意思。但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当我们跟主一起负轭的时候，慢慢学他的旨意的时候啊，结果呢，我们心里面也慢慢就柔和谦卑，啊，心就不会硬，就柔和谦卑。所以他们说，他们就塞耳不听了，啊，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的，掩耳不听真道，随从荒谬的言语。所以今天神的家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对不对？为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父，你想听什么道就有师父讲这个道听给你听，所以大家都喜欢听这个好听的，都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语。所以这里讲到心硬，你塞耳不听，所以呢故此耶和华的大发烈怒，大发烈怒，结果怎么样，就被掳了嘛，就他们的列祖就被掳了，就这个意思。所以第七章就是一方面要他们悔改，而且要有那个行事为人要跟悔改的心相称啊。第二段就告诉他们，从前他们的列祖就是不肯听，心硬不肯负轭，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所以他们被掳了，被掳七十年。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以色列两千多年就很新颖了，现在真的敬畏神人不多了，在以色列当中还是有，那这也是这两千多年来教会的历史，真正 活在神面前的人毕竟是少数，这是2000年的历史啊。所以顺服神跟顺服神的话乃是我们蒙福的路啊。所以箴言第8章34节啊，我想我们都很会背的啊，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是有福的，要听从。所以他告诉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主人我们的主的门口门框旁边听从他，这是我们的态度，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听他顺从。好，14节他说，必旋风吹散他们，要到不认识的万国中去，这样他们的地就会荒凉了。所以你看，2000多年来以色列漂流到世界各地，土地荒凉，到现在才稍微复国嘛。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回答伯特利人的问题，这是神家的问题，因为伯特利代表神的家，这是神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再说，真心的悔改乃是顺服神跟神的话，所以我们心一定要柔软，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让十字架倒空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让我们像主一样有主的性格在我们身上，柔和谦卑，有公义有圣洁的生活，有主的生命跟性情，而不是近前的外貌，没有那个悔改与蒙的恩相称，否则的话呢，地图就是荒凉的，地图就是荒凉，我们的心就是地图，心田这地图就荒凉了，所以这是第7章的信息，那第8章就是讲到了美善安慰的话了，我们刚才讲过，也是分成2段啊。1节到17节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18到23，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好，第2节特别讲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仇敌发烈怒。这就是第1章13、14、15节所讲的话啊。现在神要回到锡安了，为什么要回到锡安呢？因为这些人悔改啊，而且呢，他们听从神的话的结果，神就要安慰他们啊。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我们改变了啊，我们愿意顺服了，他要回到锡安啊，他要为我们心里火热。他要为我们征战，他要向我们的仇敌发怒。耶和华要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中。锡安我们讲过，就代表了一些顺从神旨意的人，所代表就是锡安。所以现在呢，神能够在我们心中掌权。所以第8章的话，一方面是向着将来的以色列人必然要应验的，因为这讲到国度的问题啊。但今天这个国在我们里面，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话呢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变成我们今天属灵的实际啊。所以一方面你是看到将来神的国要降临啊，一方面在我们今天就应该实现的啊。他说，我现在回到锡安，那些愿意让主在心中作王掌权的，他要回来，他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并称为诚实的城，诚实的意思就是真实，换句话就是实际，就是属灵的实际。以前是外貌啊，近前的外貌，现在有了实际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改变，你只是外貌啊；如果你的生命被改变了，那就是实际啊。要成为诚实的城，耶和华的神要成为圣山，换句话说，圣洁是它的特点。圣经是他的特点。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 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这国度的那个时际，国度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那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我们再回来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因为先知书在很多地方都有应验，彼此在应验啊。我们看一下先知书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二啊，这里讲到国度了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你看，这是讲到国度所以这个是撒迦利亚书这里所提到第四节第五节所提到的这个光景，国度的光景。那也提到了我们的属灵的年岁也要长进。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中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当他现在在讲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所以在这余剩的民中要看为稀奇。很多时候神做的事我们都要看为稀奇，对不对？圣经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神做了很多事情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要看为稀奇，神会看为稀奇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 好，第七节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从原文就是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就都要真实跟公义。所以不但是真实实际，也是圣洁，也是公义那这两段话现在已经开始应验了，对不对？因为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东西南北都有人回去了神叫他们回去，当主回来他还召集万民回来呢所以为了这一段我们再来看一出圣经好不好。以赛亚书十一章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四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好，二次伸手什么意思？因为这里讲到了第一次就是他们从巴比伦把他们带回来，第二次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把他们召聚回来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从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伊兰、四拉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全部都把他召回来。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你看，以法莲是代表北国，犹大代表南国，以前他们彼此嫉妒，现在没有了，都和好了他们要向西非铺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摩押以东摩押亚门也必顺服他们所以他们要怎么飞回来呢？都要坐飞机回来神早就讲了都要飞回来而且要从西非向西非，他们就是从东边他们那时候坐飞机回来的，飞在哪里呢？就飞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非利士人的肩头，因为你看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主要是五个大臣所代表的这我们明天会讲到的主要是五个大臣。 那腓力士的地图，腓力士现在就是巴勒斯坦人就是跟以色列的对头，巴勒斯坦人，他们要复国嘛。你看他的地图就好像一个人的肩膀你看他的肩膀在哪里呢肩膀就是现在的特拉维夫。特拉维当以色列复国以后呢，因为耶路撒冷还在人家的手中嘛，记不记得？那是六日战争以后才拿回来的嘛。所以那时候耶路撒冷不在他们手中，结果怎么办呢？他们那时候首都叫做特拉维夫。所以回来的民呢，坐飞机回来，向西飞，都飞在他的肩头上，飞在特拉维夫的机场。然后周围呢，你看他要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以东是他的南方。摩押是他的东边，亚门也在东边，他要顺服他们。现在周围都是阿拉伯人东边的摩押、亚门就是现在的约旦上次六日战争就把约旦给打残了以东这边呢都是南边的阿拉伯人甚至埃及这边的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实在是很奇妙好，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3章。第5节第六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叫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南方最南边的你叫南方的女王就示巴女王，就是伊索比亚。当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好多以色列的后裔从伊索比亚坐飞机回来，叫北方交出来，北方是不愿意交的，因为北方是苏俄不愿意交的，但是后来呢，神叫他交出来就交出来从那边，因为苏俄很多的犹太人在那边就交出来了，所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所以神的话都应验在这些上面所以是不得了的。我们在如果真的懂得神的应许那明天我们会讲到更多神的话讲到很特别的好，第9节我们很快的讲一下，他要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然后就鼓励他们应当手里刚强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刚强壮胆继续建殿。弟兄姊妹，今天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继续建立神的家就是我们不仅弟兄姊妹而已，而是我们彼此建造我们要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我们要彼此配搭侍奉，我们需要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在之前他们不听的时候呢，他们得不到顾价，出入不得平安但现在呢，这与圣人民并不如此他们必定平安撒种，葡萄要结果子，地土有出产，天降甘霖，渔民要享受这一切的福。换句话说，神要把属天的祝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照神的心意我们建造起来神的祝福就临到，否则的话都漏掉了。为什么漏掉你知道吗？当你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神的祝福一来就漏掉了。但是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就像一个房子，它就能够承装神的丰富然后以前在列国中他们成为可咒诅的，现在人要称你们是有福的从前，这14节，从前是向列祖发怒，定义降祸，而且神不后悔，但是现在15节神定义施恩所以叫他们不要悔改，所以真心的悔改必定带进祝福所以16节，你所当行的就是以邻舍说诚实话，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不可起假誓，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有真实的悔改，生命才会改变，只有让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只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真的祝福就会临到。我再说什么是神的国他说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求不是祷告的求，是追求的求。祷告的求你就是祷告， 追求的求是要付代价的。什么是神的国？你要追求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要在你心中掌权，国就代表他有权柄的。当你真的让神的在你心中有掌权的时候呢，你自然就活出来就是神的义，讨神的喜悦。当我们真的这样子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段话。第二段话就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啊。好，第十九节，因为第十八节就讲到他的话临到了先知，神的话临到了先知啊。十九节就讲到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并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你看他们这么多年来很忙哎，四月也禁食，五月也禁食，七月也禁食，十月也禁食，犹太人今天也常常在禁食，这些禁食都是有特别纪念的。你如果去读耶利米书五十二章，他就告诉你为什么五月禁食，七月禁食，四月禁食，十月禁食，都是他们一下城被攻破了也禁食，烧毁了也被禁食，什么他们有很多的禁食。但是他就说呢，这些禁食因着你们的悔改，这些从前禁食哀哭的日子要变成你们欢喜快乐的日子。所以当我们真正里面生命改变的时候，就必定喜爱这个真实，喜爱和平。所以后，然后接下来就说，他说这些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并到那城说，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恳求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他说我也要去，必有列国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为什么他们要拉住十个人，要拉住一个犹大人要跟他们同去？为什么各个城都要跑去耶路撒冷寻求耶和华的恩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这就讲到国度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要来耶路撒冷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到耶和华的山干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山都要来寻求耶和华的话，寻求神的恩十个外邦人要拉一个犹太人同去这说出了什么？这就说出了到了国度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教导外邦人神的律法。所以你看见了，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神说如果你们听从我的命令，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对不对？人失败了，他们失败了，所以后来神拣选了亚伦的家族，亚伦的家族也失败了。但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到了国度的时候，他们仍然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十个人要拉一个犹太人说，我们跟你一起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就是说到了什么呢？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但你真的有以马内利的时候呢，人看得见，人听得见，人要跟你一起去。这是国度，但是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光景。今天我们就可以到神的山，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有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当然神与我们同在，但如果我们真的有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的光景呢，十个人要拉着你的手，意思有什么呢？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讲的，你若吸引我，我们都要快跑来跟随你。一个人蒙恩，多少人要跟着一起蒙恩。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抱怨教会的荒凉，今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如果光景对的话，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与你同在，以马内利在你身上彰显，感谢主，他也要我们，我们要成为，今天就是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很多人要因着我们一同到主的面前来蒙恩。好，那最后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殉道前讲到末世的信息，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特别讲到，你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就讲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他特别劝我们，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们很熟的话啊，我只是再重复一下啊。所以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什么是少年的私欲？我讲过了啊。保罗在对提摩太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摩太已经是大概这个时候大概四十几岁了，他不是少年人了。但是呢，你不是少年人，并不代表你没有少年的私欲啊。我们八十岁可能还是有少年的私欲啊。少年的私欲就是代表什么呢？少年就代表我们生命还不成熟。一个不成熟的人怎么样呢？总是自我做中心，这是少年的私欲。就好像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有各样的私欲啊，所以他说你要逃避。那逃避积极的呢，就是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所以还不是你一个人追求，一同追求啊，不是你一个人关在家里面追求而已，你需要跟弟兄姊妹一同追求。但这些弟兄姊妹是倾心的人，倾心就是说什么呢？你单单要主，单单注视主啊，只有主人满足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跟倾心人祷告啊！你说我找不到倾心的人，但你自己做一个倾心的人，有人会来找你一起祷告。你为什么找不到倾心？因为你看大家都不倾心啊，因为你在看人，你没有看主啊。你看主的话，你就是倾心了啊，你就看不到别人了。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倾心，自然的物以类聚就会在一起啊。不但倾心，而且还是祷告啊。我们讲过，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说你真的要依靠他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办法，我们就不太依靠。我们嘴巴说依靠，我们 不真的依靠。但你真的被主带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只有依靠他，因为只有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能证明道理啊。然后一起追求，追求什么呢？我们再说，不是追求圣经的知识怎么解经，乃是生命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都是基督的性格。所以你看，追求到最后，一定是生命的改变。这是属灵的实际。当你有了这个实际的时候呢，神的祝福自然就临到，神的国度要降临，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我们低头一些祷告，说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一次一次的用你的话来警告我们要有真实悔改的心，一次一次你用美善安慰的话鼓励我们，说圣愿给我们真的有一个柔软的心，谦卑的灵，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你的生命的性格，好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被制作讨你的喜悦。主啊，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祝福临到你自己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